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你并非不知道人的软弱，因为你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跌倒，但主你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软弱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失败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无法刚强，我们靠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活出你的旨意。主，恳求你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做王，因为你是我们成圣的主，使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过一个得胜而且成圣的生命。主，你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还自己，都仰望你，要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软弱当中因倚靠你得以刚强，在失败中，在患难里因仰望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子民。主，你知道在我们当中的或许有身体软弱的，或许有心灵忧伤的，主，求你今天亲自向他们来说话，施行你的医治，主要是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因你而得着完全。主，我们就向先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可能会分成两次来讲，但是它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把它全部都读过一次，下次我们会再讲同样一段经文。夜晚是我们人肉体最疲倦、意志最脆弱、心灵最孤单的时刻，很多试探、很多诱惑都是在夜里面发生的，很多心灵的后悔、情感的忧伤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吞噬人心，而人的阴谋诡计、谋害无辜更多是利用夜晚来掩护人的罪行。当然也有人在夜间里面高唱胜利的凯歌。1521年4月17号，当时马丁路德在罗马天主教的听证会上面，因为他提出了95条，罗马天主教教皇给他一天的时间考虑，你要不要收回你的95条？如果你不收回，恐怕你有生命的危险。好，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所以当天，马丁路德彻夜的祷告。隔天4月18号，马丁路德站在台前，他坚定地说出改变世界的理念。他说：“除非圣经跟你的理由能够清楚的说服我，他说，否则我受我所引诱的圣经约束。他说，我的良心受神的话语捆绑。他说，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的意见。他说，因为那违背我的良心。他说，我不能那么做。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那一夜彻夜祷告，让马丁路德 他决定坚定他的信仰。所以后来马丁路德被教皇判为异端，四处躲藏，到处被人追杀，但同时也开创了新局，非基督新教由此而出。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在晚上发生的。我们举几个例子，逾越节，我们最近在讲的逾越节是在晚上发生的，出埃及记12章40到42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夜晚，以色列人因此出了埃及。在新约也，耶稣基督也是用逾越节的羔羊预表他自己。另外一个是发生在以色列人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40天以后回来向全会众报告探查的结果，其中有10个报恶信，只有2个报好信息。民数记将记载14章1到2节，当下全会众听到报恶信的就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但却进不了迦南地。因着他们的抱怨，神让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最后上帝让他们应验了自己口中所说的话，他说我们巴不得都死在旷野，那一代的人就全部都死在旷野。我们不要以为那是神给他们的刑罚，那是他们自己说的。还有呢，耶稣降生在夜间，因此在野地里按更次看守羊群的牧人第一批知道这关乎万民的大喜的消息。所以我们过圣诞节，我们有平安夜，因为在那个夜晚发生了重大的事情。还有一段就是关乎全人类救恩的经文，也就是耶稣在夜里面客西马尼园的挣扎与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做那一夜，我们可能会分成2次，今天是那一夜上，我们有2点大纲。第一点，门徒失败的那一夜；第二点，耶稣得胜的那一夜。第一点，门徒失败的那一夜，我们说好汉只提当年勇，绝口不提当年穷，大部分人都喜欢这样，对不对？没有人喜欢颜面尽失、丢脸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在多少年前发生的，能不提就不提，能美化就美化。可是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它是彼得口述，马可执笔记载，我们之前有讲过，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马可执笔记载。所以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对于自己的失败，对于自己干过的糗事，彼得他在说的时候，他大可轻描淡写带过，他大可暂时性的失忆处理那一夜的事， 可是他没有。彼得他写下了自己的失败，甚至流传后世，被反复的被反复述说。今天你可以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承认。所以彼得他其实不是恬不知耻啊，那失败了还写出来让大家笑，不是，而是彼得他知道他的失败后的回头要成为坚固弟兄的榜样，他失败后的回头要成为坚固弟兄的榜样。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当时耶稣告诉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跌倒。彼得说：不会，我不会。耶稣说：撒旦在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我为你祈祷，当你回头以后记得坚固你的弟兄。在信仰道路上面没有不失败的 完美的人，只有失败但却愿意回头的完全的人。所以彼得写下了他的失败，他是为了要坚固他的弟兄，让你们透过他的失败能够学到功课。所以今天我要从三方面来讲那一页门徒的失败，是他的失败，他们的失败也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因为魔鬼撒旦要塞他们，要得着他们，同样今天撒旦也要得着我们，他也要塞我们，像筛麦子一样。当初发生在门徒身上的功课，今天一样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从三方面来讲门徒的失败。第一，门徒的失败，失败在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耶稣和门徒用完了逾越节 晚餐，大家唱着诗歌往橄榄山去了。上次我们有提到说，我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仍旧不知道耶稣此去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他们仍旧欢喜快乐地唱着诗歌，他们以为他们就要得胜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前面即将面对的苦难。于是在路上，耶稣引用撒加利亚书13章7节，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再一次的向门徒提醒他的死亡，再一次提醒，再次强调他的复活，而且非常清楚的告诉门徒，当他被杀害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跌倒，没有一个例外。跌倒的原文就是放弃信仰，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放弃信仰。我想任何人听到这样的话的直觉的反应一定是什么？否认。今天如果有牧师讲说啊，贵君你一定会跌倒，我们听到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什么？怎么会？不会，我不可能，我不会跌倒。门徒就是这样的反应，门徒中否认最厉害的就是彼得，他说虽然别人放弃信仰，但我绝对不可能。所以其他门徒听了一定很不开心，对不对？你要说说你自己就好，你把我们都扯下来干嘛？ 所以耶稣接着对彼得说，今夜他会三次不认主。所以讲话越大声越激动的人，他对主的否认越超出自己的想象。彼得甚至赌上自己的性命，说自己绝对不会否认主。所以当然其他门徒看到彼得这样子也不能落人后，对不对？纷纷表态，经上记得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所以你要知道，不是只有彼得，是所有的门徒。彼得说我必须跟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大家都一样。人非常的软弱，但是常以为自己很刚强，往往在忽然间就跌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种景象应该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常常立志，每年刚我们开刚过新的一年，我们每年都会立志，新的一年我们都立志，我们今年一定要灵修，一定绝对不会失败。结果呢，我们很软弱。我没有责备的意思，因为连我都一样。我们常以为自己可以，其实我们非常的软弱。第二点，门徒失败在不懂基督耶稣的心。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根据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二节的记载说，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原来克西马尼园是耶稣跟门徒经常小组聚会的地方，耶稣跟他们常常在一起，在科西马尼园里头。那一天晚上，耶稣留下其他门徒，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位核心同工陪他祷告。第三三节，这个时候门徒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他们看到平常非常沉稳、非常平静、非常坚毅的耶稣忽然怎样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惊恐原文就是非常的战栗，大大的恐惧的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在耶稣身上看到过他有这样子害怕战栗。耶稣没有向他们隐藏他的情绪，甚至耶稣对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门徒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耶稣的不安，耶稣的难过。而这段经文正正表现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受苦仆人的形象。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他全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原文呢，直接的翻译就是他是一个忧伤、经历苦痛的人。所以如此忧伤、痛苦的耶稣，他需要三次的祷告来平抚他自己心中波动的情绪。而在他最孤单的时候，他需要三位门徒与他一同警醒。可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都看到了门徒却怎么样，睡成一片。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他在旁边忧伤、痛苦、恐惧、难过。希伯来书五章更说耶稣在怎样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 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这样的人，他就在你的旁边，忧伤痛苦，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恐惧难过，请问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他就在你旁边，不是距离很遥远，就在你旁边，你会怎么样？你会如何？如果这个人跟你毫无关联，或许我们会觉得事不关己，我们会觉得哦，他不知道怎么了。譬如说我去韩国教会参观的时候，他们的祷告非常兴盛，常常看到有人在那边大声的哭泣，痛哭流涕在那边祷告，然后我们会保持距离，想他不知道怎么了，但是我们也无法做什么，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如果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也许你的反应会是这样子。可是今天这个人不一样，今天这个人是门徒跟随三年半，是他们所尊重所爱的夫子，现在他忧伤痛苦，恐惧难过，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可是门徒却在旁边怎么样？睡觉。弟兄姐妹，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你旁边，就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睡得着吗？但是门徒在旁边困倦爱睡，为什么？当然从生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刚吃完饭，他们刚喝了酒，晚餐吃饱了，喝足了，就想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无法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的哭泣，耶稣的痛，好像跟他们没关，他们在旁观耶稣的痛苦，他们在旁听耶稣的祷告，他们不了解耶稣基督的心。第三个，门徒的失败在不明白神的救恩计划，门徒还在睡眼朦胧，就忽然犹大领着大队的人马，带着刀棒闯入平静的客西马尼园。卖主的犹大以亲嘴问安为下手逮捕耶稣的暗号，所以说时迟那时快，耶稣就被逮捕了。这个时候门徒才睡意全消，站在耶稣旁边的门徒直接的反应就是拔刀抵抗。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记载当天当夜惊心动魄的场景。路加福音22:49-51这样记载，跑掉一点啊，没有关系。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他是个医生，所以他记载的角度是什么？耶稣医治了那个人，甚至他记载的很清楚，是哪一只耳朵？右耳。医生都很清楚的，对不对？拔牙会给你拔错，你左疼左边痛会不会给你拔成右边啊？当然有医疗疏失的时候，但路加他是从医生的角度去记载这个事件。约翰福音18:10-11，这是约翰的角度。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那仆人名叫马勒。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翰的角度非常清楚，人民拔刀是谁？谁？西门彼得。仆人叫什么名字？马勒。约翰接着从顺服天父旨意的角度去记载，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这是约翰的角度。所以挥刀的是谁？我再问一次，西门彼得。马可福音是谁写的？彼得口述，马可记载。等一下我们回来再讲。本来门徒还在等耶稣下令，大家都看光景不好，父子们拔刀砍可不可以，大家都还在等。这个爱出风头的，做事冲动的这个彼得，革命事业的第一刀他要抢第一，卢沟桥第一枪是谁开的？革命事业的第一刀要谁发的？一定是他。所以面对大便的人马，真的时候的彼得，我们要注意，这时候的彼得他真的如自己所说的，他愿意与耶稣同死。这时候的他，所以他没有等耶稣答话，就率先拔刀砍人。大家都还在问耶稣可不可以啊，哇，一刀出来了，大祭司就被砍掉了。所以没想到这一触即发的流血战斗，因为你已经动刀了，对不对？对方要不要反击？要啊。所以本来一触即发的流血战斗，但是门徒眼中的弥赛亚耶稣，他们本来想要有恃无恐的那个耶稣，竟然放弃抵抗。他不但要彼得收刀入鞘，甚至医好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束手就擒。所以门徒看怎么会是这样子，这跟他们所想象的那个弥赛亚，政治性的弥赛亚，要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的那个弥赛亚，怎么是这样的反应？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怎么会束手就擒呢？所以他们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现在换他们惊恐起来。第五十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福音，我们刚才讲说是彼得口述，马可记载。所以当彼得在回忆那一夜他拔刀的经历，你刻意不让马可写出他的名字，他自己拔刀会他自己不知道吗？他知道。可是我们看马可福音记载47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彼得没有写出他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什么英雄事迹，也不是在表彰哪一个门徒最勇敢，反倒是彼得血气的作为，自作聪明的行动，差点拦阻了救恩的工作。马太福音26章52到54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在这个危机的时候，耶稣他所关注的是众先知的预言，救恩的事情要如何应验。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彼得你想要动刀改变局势，如果耶稣我自己要救我自己，那么圣经中那基督耶稣的预言，基督的预言要如何应验？因为不明白神的救恩，所以就凭着血气，凭着对事情自然的反应来行事，遇到什么状况我就做什么反应。我们从来去没有去思想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是门徒第三点的失败，同时也应验了耶稣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愿意为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所以这是门徒的三点的失败。第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软弱；第二点，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心；第三点，不晓得神救恩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己人生最黑暗的夜晚，无论在那一个夜晚里头你做了怎样的决定，或许你告诉自己，我不会失败，我不会跌倒，或许你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你不懂得基督耶稣的心肠，甚至你以为你可以靠自己力挽狂澜扭转颓势。但最终的结果是以失败收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能够去仰望神依靠神，让我们能够贴近基督耶稣的心，就如同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明白更用神的角度去看到神救恩的计划，去明白上帝的旨意跟使命，使我们不会随意的、随己意的、凭自己的自作聪明的去做反应、去行事。求神来帮助我们。下一次我们要来讲耶稣得胜的夜晚，同时借着基督耶稣的得胜来看到如何避免门徒的失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今天的这三点，你有看到自己的软弱吗？你明白基督耶稣的心吗？你想要去了解上帝拯救的计划吗？你这时候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从门徒的失败当中，我们要学到功课。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主，我们既靠你得生，就当靠你行事为人。主，我们不再是那过去卑微的瓦器，我们在那瓦器里头乃是有基督耶稣这个宝贝。主，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自己，在软弱中仰望你，更多贴近你，使我们里面有基督耶稣的心肠。你爱世人，你怜悯世人，主，你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冷酷无情，让我们能够更多亲近你。主，更是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看到你那救世的计划，救恩要遍存全地，直到地极。主，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同工，不再靠着自己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做事，乃是愿意与圣灵一同将福音广传。我们就向天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